再来应该让年轻的人更好的人呢、年轻人是比老一代的好很多，求主祝福使用你们，谢谢。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呢，是发生在耶稣从加利利要往南部去，已经过了撒玛利亚，快要到这个犹太这个地方了，这个地区了。那么这个律法师呢，哇，他就一个人呢，他还不是好几个人。你在别的地方圣经看到都是好几个法利赛人一起来为难耶稣，但是这个人呢很顶撞，也很放肆，他却很不礼貌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为什么这样来呢？因为他自己是个律法的专家，不但是这个承受这个律法，也是解释的律法，而且在犹太人的这个最高法院里面是做法官的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有证书的，有这个许可的。那么耶稣是一个没有正式许可的，你怎么来教导？所以他要来考耶稣，问耶稣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你这个问题都答不出来的话，你不用来这边教了。好像是什么？好像这个地方啊是我的教区啊，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今天不是我要来了，是庄牧师把我抓来了。谢谢庄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啊。好，那么这个律法师他非常不礼貌，但是耶稣很温柔很客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呢，讲到人怎么样爱人，耶稣怎么样？耶稣就是爱这个法利赛人，耶稣就是爱他，所以耶稣有很大的耐性，慢慢慢慢的来把一个很好很重要的真理传递给他。本来呢，律法呢就是神自己用指头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的，那么他现在怎么可以来评论这个把律法写在石板上的神呢？所以这个人呢真的是眼睛不晓得，真的是太模糊了，真的是没有看清楚他面对的是哪一位这样神圣伟大的一位啊。所以当他来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问了这一个问题，我应当怎样可以承受永生？他不是不知道答案，他有答案。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你读的律法里面已经有了，律法是怎么写的？所以耶稣讲的一句话很要紧，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读，但是你怎么去读，哇，这就很大的不同了啊！律法是怎样写的？下面一句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你是怎样念的呢？哇，这下子反过来怎么样来考他？怎么样考他呢？就是博士论文的考试啊，他很神气，他要来考耶稣。耶稣把这个就很婉转的把这个问题问成什么？给他一个博士论文的一个检定考试。如果你这个题目你答不出来的话，那么对不起了，你这个博士帽子、博士袍子要拿下来了。后来这个人呢，他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应以后。哇，他很快的答出来了，他的答案是什么？请你们念一下好不好？他答案是什么？没错，就是这样一句话。耶稣就对他说，对的，你就照样去行吧。他一下答对了，也答案也有了，你就去做就是了。结果他很生气，为什么？他没有把耶稣为难到，结果他怎么想呢？他就拿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你怎么看灵舍呢？这个意思就是他对灵舍有一个解释，他要看耶稣对灵舍的解释是不是跟他一样。如果你的解释跟我的解释不一样，那么你就不可以在这里教导还是传道，就这个意思。那么耶稣呢很婉转的就讲了下面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讲到了 这个撒玛利亚人为这个受伤重伤的人做了一件事啊、做了来帮助这个人。好，那么这个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解释什么是邻舍啊。这个比喻讲到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个人要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就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啊，结果在路上呢碰到了贼，把他打个半死，然后丢下他就走了。然后呢，有两个人，一个是祭司，另外一个是利未人，来到这边看见他就走掉了。那么这两个人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专业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专业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专业就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所以他们每天呢，在圣殿里面的工作就是祭物带来了，他们把祭物杀了，处理好了，然后把祭物的血照在地坛的脚，把每一个部分分好以后，要放在祭坛上来焚烧，来献祭，或者是别的祭物，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所以他们每天呢，都是碰到这什么，碰到这些动物被杀了，然后呢拿来献祭。所以他们从他们每天工作的这个工作的上面来看呢，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呢，有没有希望呢？完全没有希望的，就好像献祭的祭物一样，死定了，你帮不了忙的。所以他们两个都走开了。正常不正常啊？其实是蛮正常的啊、我现在病很多，大病呢，就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拖在那里啊，就是这样，都是神的怜悯，让我还可以啊、存活到现在。所以我们要去看病呢，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人，看病的时候都要跟诊所联络的。你们联络，我不晓得你们的诊所是怎么样的。我的诊所，我联络的时候一打电话去啊，他总是一个录音啊。现在跟人见面很难了、啊、所以耶稣太慈爱了。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么不礼貌，耶稣这么样温柔，这么样慈爱的来对待他啊，对他真是百般的这个温柔，就好像个母亲呢、啊、对待一个耍赖的孩子啊，对着妈妈推啊撞啊耍赖啊哭啊闹啊，这个妈妈的好好的安慰他。耶稣就是这个态度来对待这个法利赛人啊。所以我每次打电话到诊所去，诊所怎么讲？一打电话他讲 If this is a life threatening emergency， 下面一句是什么？ Dial 911、啊、所以连诊所啊，我的生死问题他管不了的。所以这两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和这个利未人走开了，完全正常。为什么？因为宗教可以献祭，宗教不能够解决生，不能够解决死，不能够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啊。所以宗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甚至这些宗教家、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自己也是走人生的下坡路啊。啊，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在路上一面向神感谢，一面我也很矛盾啊。我这个老人呢，实在不应该再来到这里了啊，耽误大家，对大家那么多妨碍，来到这里干什么啊？那没什么用处啊，这人生下坡路了，再也不能够回头了啊。这个人生下坡路来还有什么用啊？自己的性命都搞不了，所以宗教不能够救人的，宗教不能够救人的。宗教对人能做什么？宗教对人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干嘛？帮你举行一个追思礼拜，礼拜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法利赛人呢、啊：“你的宗教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你的宗教只有一个人能解决你的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只有耶稣自己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呢？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人呢是神造的， 人是神造的，只有人能够解决人的问题。我们中间很多人呢都是做这个高科技，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啊，我什么都不会了，什么都不会了，而现在要我开车打电话做任何事，我现在到城里面绝对不敢去。为什么？很多地方付钱呢不收现款，车子都不晓得放哪里，这个好困难呢 啊这个好困难，我不会用手机付钱呢 啊所以我现在不能去中国啊什么都是按手机来做的，那去不了，因为科技太发达了。所以以后来这个教会聚会啊，你需不需要开车啊？以后不需要自己开车了，你不用买车了，因为你一打手机电话车就来了，来了以后你也没有司机了，你就坐吧，到了这边你就下车吧，你就聚会，聚会完了手机电话拿出来再按一按，怎么车又来了，你就回家吧，你也不用付钱，他就给你自动扣了啊。所以你们这些做高端科技的人很厉害啊，到以后啊还很享福了，你不但不用开车，你还是怎么样做什么，坐轿子啊，啊，以后那个机器人，你自己家里有机器人呢，那个机器人可以帮你抬轿子，哎呀呀跑，速度很快啊，一样是五六十英里的速度，抬到教堂这里了，把你一放下来，老爷请下车，你就那个布幔子一弄，你就下车了，大摇大摆进来了，啊，是坐下来聚会了，然后那个车呢，哎，不需要付停车费的。他自己会回去到车房里面坐下来，等到你聚会完了，午餐什么事情办完了，你再拨一个电话，那个轿子就来了啊。甚至你如果算得准的话，你可以早几分钟拨，等到你一出门头，那个轿子就到了，好不好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但是这个轿子出了问题了，这个机器人又麻烦了，乱蹦乱跳了，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只有这些你们这些做高科技的这些发明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人的问题只有神可以解决。耶稣很慈爱的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你的生命问题，你的永生问题，只有我耶稣才是你的答案。所以耶稣是非常的慈爱的，耶稣呢是来寻找我们，耶稣是来寻找我们，而耶稣呢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所以人子来务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受伤的人拿起来，拿起来，也就是耶稣来的地上做的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你去看现在的圣经写啊，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哎，有一本中文圣经呢，还翻译成了旅行啊，旅行呢，跟这个受伤的人走这条路的态度就不一样。这个受伤的人可能是因为什么急事，慌慌张张的。必须走这个路才走这条路，旅行呢是轻轻松松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只有他能够解决人一切的问题。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难题，而神就是人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第二件事，这个第二件事，这个撒玛利亚人为这个受伤人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前去啊，给他倒上油和酒，然后把他的伤敷好，然后把他拿起来带到旅店去。换句话讲呢，就是看顾他，保守他，哈护他，甚至呢照顾他，就是耶稣呢成为他一个避难的地方，成为他一个避难的地方。耶稣救一个人的时候，耶稣绝对不会把一个人放在一半就没有消息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人的问题很难啊， 很多的大问题啊，每一个人呢都要讲话讲得漂亮，做事呢你推我，我推你，所以今天全世界这个难民问题啊，很麻烦呢、啊，很头痛啊。啊，这个美国人呢，就给德国这个总理呢，给他一个诺贝尔奖。啊，这个德国总理拿到诺贝尔奖以后呢，就收了100万难民，结果这些难民的问题呢，变成很多很多的麻烦啊，没有办法照顾。是不是应该照顾这个难民呢？应该，但是呢，人没有能力，照顾不周全，甚至那些难民到了一个接纳他的国家，他还是没有办法生存啊，没有一个避难的地方。只有耶稣基督呢，只有耶稣基督呢，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能够把人的悲哀，把人的痛苦，把人的一切问题，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第二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而且是永远的避难所，永远的避难所，不是一时一刻，是一生一世的避难所。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这一生呢都是蒙神的怜悯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看见我自己的亲人在这里，我心里面真是向神感谢我们从小去教会聚会那么老了我们还是在一起聚会表示什么呢？真的是见证神的慈爱，见证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我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存活。所以耶稣基督呢保守住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第三件事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为这个受伤人做什么，就是为他付代价，为他付代价。那么他把这个人呢带到这个店里面去，让这个人有个地方可以安歇，可以疗养。那么这个受伤的人自己怎么样呢？持贫如洗啊，没有办法到这个店里面付任何的代价来住。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哇，很有慈爱，很细心，就把他带到这个店里面的来。那么这个店主啊，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无条件的接纳谁呢？接纳这个受伤的，接纳受伤的。所以呢，这个店主啊，你来这个店里面住啊，哇，这个代价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第二天，当这个撒玛利亚人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答应这个店主一句话：我先把这个人交给你，请你照应他啊，请你照应他。等我回来的时候啊，一切的费用我都要替他出来。请问呢，是多少费用啊？什么数字啊？什么数字啊？是没有上限的，是个没有上限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啊！我们做中国人，这买任何东西，第一件事先问什么价钱，问了价钱还要讨价还价啊！如果不讲价，好像没有买东西的一样啊！以前我们是这样，现在大概不一样了，我太落伍了啊！以前我们是不讲价，没买就不是买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没得讲价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他遵循律法，他做到一点呢，他就觉得自己很好了啊。不是他真的做得好，是他的什么？是他的标准太低啊。他来考耶稣，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心里面，他怎么讲呢？我自己的骨肉，我的同胞啊，我的亲人啊，这就是我的邻舍，我的老婆是我的邻舍啊，为什么？这是我的骨肉啊，这个我犹太子民是我的骨肉，我爱他。那些不配的，好像税吏和罪人，法利赛人不要去爱的，因为这些人不配啊。那些 不必要的，谁是不必要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这些你不必爱，所以你不用去管他。那么我爱到我的子民了，爱到这些了，这就是爱邻舍了。耶稣给他一个标准呢，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神爱这个人，神爱他，你就得爱他。任何一个人在你眼前，任何一个人只要是神爱他的，你就要爱他啊！这是一个完全的表达，一个完全的表达。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讲了一个事实，他自己表明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啊！神对人的爱是没有什么，没有上限的，没有上限的。这是一个价钱的要求，是没有上限的啊，没有顶的。这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每一天、每一时、每一个瞬间所表达的，神就是爱。甚至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受到的凌辱啊，他受到那样的辱骂，他受到那样的残害，他受到那样的鞭打，耶稣基督对那些所有对待他的人怎么样？没有一句不礼貌的话，没有一句抗辩的话，也很奇妙啊，也很奇怪啊，没有一句自怜的话，耶稣基督从来不自怜，也没有一句怎么样威胁的话。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话里面不但是有爱，还有大有权柄，大有力量。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承受的，如果我们去能够了解的话啊，那太难了，没有办法。因为神对人的爱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达的完全是一个爱的表达，爱的表达。耶稣基督对于神的审判没有一点的畏缩，完全的承受了。甚至当人拿那个有麻醉剂的东西要来解他的那种痛苦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要完完全全的承受的刑的神的刑罚啊，来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来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付这个代价是没有顶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啊，你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什么的代价吗？是一个完全的神的完全。所以你从圣经去看，神对人的要求就是要完全。所以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神对挪亚说，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是个完全的人。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要做完全的人啊。然后约伯啊，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也讲到，约伯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神对人的要求永远是完全，永远是完全。也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这个完全。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基督告诉所有他的信徒，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到天父的面前来，是因为耶稣基督付的代价。什么代价？一个完全的代价。所以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蒙神的悦纳。耶稣就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你要付一个大的代价，你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我耶稣基督啊！这是耶稣为他做的，这是撒玛利亚人为这个受伤人做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他开一条出路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告诉这些店主，请他照顾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说，我要回来啊！ 那么他去做什么事啊？他去不是办自己的事啊，他去不是办自己的事，他去是解决这个受伤的人，你把他救好了，你把他医好了，你把他保住了，那么他的出路是什么呢？他的出路是什么呢？他去哪里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呢，不是你活着就可以了，你活了以后，这个人有罪的人必定要死，这是一定的。你有罪，你有债务，你有良心的债务，你有罪，我们有罪有良心的债务是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你必须把这个债务，把这个良心的亏欠补满了，你才可以走得出去啊！啊，所以耶稣去啊，是替这个人还他的罪债。这个受伤的人呢，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必须走这一条，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这条危险的路。那么其实你也可以走别的路到耶利哥去，你不必走这条路。他必然是无路可走了，才走上这条绝路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冒险，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其实是走上自己的绝路。好像有一个人呢、啊、很有本事啊，你们都是做高科技的，有一个人叫做阿桑奇，阿桑吉还是阿桑奇，总归是维基泄密的大老板啊。他现在在哪里啊？啊，大家还清楚这个新闻吧？他因为啊偷了很多别人的机密，得罪了很多国家那些重要的人呢、啊，把这个人的秘密泄露了，把那个人的秘密泄露了，搞得天翻地覆，结果大家都在追他，随便抓一个证，随便抓一样事来追他，追了他没有地方躲，他躲到哪里去啊？他躲在英国一个南美国家的一个大使馆，躲了多久啊？已经躲了四年还是几年了？怎么样？出不来啊！他要一直躲在那个大使馆里面。他很有本事，很有钱，但是他出不来啊！一直要留在那大使馆里面。他在大使馆里面最担心谁啊？他最担心呢、啊，不是美国哪一个做总统，也不是德国哪一个做总理，他最担心的就是南美洲这个国家是哪一派的人做领导。如果那个领导的人换了方向了，他连躲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一离开那个大使馆，马上别人就追他的一些的罪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罪债的问题只有谁可以解决？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解决。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比喻啊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他说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上前去用什么？用油和酒抚他的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什么？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血为我们倾倒，就是讲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心里面被人家刺穿以后，那个水啊，耶稣基督的流血的代价，来洗除我们的罪，让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倾倒，让我们可以得到释放啊。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开一条出路。那不但是开了这条出路，还第五件事呢更要紧的就是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店主啊，我还要回来啊。这个太伟大。这个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啊，回来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要复活。不但是复活，这个回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不但是复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啊。所以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他耶稣基督告诉这个法利赛人，给他一个记号，谁是你的救主呢？啊，只有这样的一位才是你的救主。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得很有意思，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先交给店主多少钱呢？2000银子。在当初的那个圣经那个社会的时候啊，一天的工价是多少钱呢？一天的工价是1000银子，两天的工价是多少钱呢？是2000银子是两天的工价。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必须第几天回来啊？必须第三天回来啊！他守信用啊，这个话太伟大了。耶稣基督讲得很准确，所以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不是讲到撒玛利亚这个比喻吗？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吗？在路加福音前一章，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你同时对照马太福音17章，路加福音第9章和马太福音17章里面有3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要钉十字架。然后也告诉他的门徒第3天他要复活。有3次，一次是在登山变相下来的时候，一次是耶稣在问他们人认我说人子是谁的时候，而还有一次是耶稣 下了这个登山变相山以后，有一个又聋又哑的一个孩子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把他医好以后，那是在马太福音17章记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第3天复活。所以一路上耶稣讲到他的复活，他的复活，他的复活，第3天复活。所以耶稣呢，不但是给这个法利赛人，也是给所有的人再一次的提醒，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人才是你们的救主啊！所以耶稣基督做的第5件事就是复活。不但是复活，还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啊，我们人救赎的问题，不是单单钉十字架这些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救赎的完全是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完全啊，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呢，不是在乎我们自己啊，在宗教上做了些什么啊，不是我的成就，我能做了些什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完完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那么这个人呢，耶稣讲他还要回来，这个耶稣基督回来以后还有个更重要的事情呢。耶稣基督回来以后是干什么？请问他回来以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以后，这个受伤的人去哪里呢？弟兄姐妹，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从这个比喻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了，第3天回来了以后，这个受伤的人去哪里呢？是不是送他回家啊？好了，我旅馆钱给你付好了啊，你那些人情债，你欠别人的债务，那一些东西，那些债，你所有罪的刑罚我已经替你担负了，钉十字架了，好了，现在怎么样？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回家去了。是不是他回家去啊？不是啊。如果是回家去，我们的信仰就错了。如果是回家去，我们就信错了。这个受伤的人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以后，这个受伤的人去哪里？弟兄姐妹，你的答案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去哪里？从此以后，这个受伤的人就跟谁了？就跟定这个撒玛利亚人了，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把他完全的得到了。所以啊，基督徒啊，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基督和耶稣 定时来为我们圣殿，我们以后就走自己的路了。绝对不是，什么时候走自己的路，你那就错误了。这怎么样才是对的呢？从此以后，这个受伤的人就跟定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这个受伤人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一个陌生的关系变成什么呢？变成邻舍。哇，这个受伤的人本来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摸他，一救他，就爱上他了。哇，所以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会爱上一个人。所以以前有一个笑话啊，在我们那个很早乌本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牙医啊，叫做大家还记得艾米乌，他有个牙医，他是个女医生，女的牙医，他有个菲律宾的女牙医，也是个女的医生，结果有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女的牙医呢，后来嫁给一个中国人，那就很奇怪了，你这个菲律宾那个副牙医怎么会嫁一个中国人呢？因为那个中国人到那个菲律宾那个诊所去拔牙，那个菲律宾那个牙医啊，拔他一个牙，就爱上他了，就嫁给他了，后来跟他结婚了，就爱上他了。所以这个你去帮助一个人呢，你会从心里面去爱这个人，很奇怪。你诚心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爱上这个人，而且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受伤的人呢，也真正的。哎呀，感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温暖。这个请问这个受伤的人以后乐不乐意跟随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乐不乐意啊？如果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耶稣基督要放我们走，我们愿意走掉的话，可能你对耶稣基督的爱还不认识。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本来和耶稣基督是个陌生的关系，从一个陌生的关系呢变成邻舍，从一个邻舍呢变成朋友，从一个朋友呢变成知心，从一个知心呢变成永远的跟随者。这才是信仰的全部啊，不是你自由的在走掉，要永远的跟随着跟随着救主。所以信耶稣基督啊，不是你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教这个救恩的教义，不是的，是你跟耶稣基督，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除非我们很肯定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懂再多的教义，我们的信仰还是个空白，不是真的信仰。我们必须有一个肯定，就是耶稣基督跟我有个永远的关系，一直的关系，连结的关系。好像谁？好像保罗。保罗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他一直逼迫耶稣，一直反对基督徒，到最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基督的显现，对不对？所以他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呢，人家很多史蒂凡寻道，很多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他不相信啊，他就不相信耶稣复活，就是不相信耶稣是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是神？他就是不相信，他怎么样的不相信？所以他逼迫这个信仰。等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被一个强的光一照，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结果他怎么样？他就扑倒在地上，眼睛都瞎掉，看不见。结果听见这个声音以后，他很恐惧啊！他发现这个不是别的人，这个唯独这个就是耶稣，就是神自己的显现了。所以他很战兢的，他就讲：“主啊，你是谁啊？”但因为他听见这个声音了，他你是谁？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还有保罗，他们都读了很熟悉的旧约圣经，在他们读的圣经里面，他们每逢读到神的显现的时候， 他们很直觉的就想到什么？想到什么？神自己对先祖讲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有的时候他们也很会直觉的反应，就是神对摩西讲的一些话啊，摩西，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脱下你的鞋来。那么保罗倒在地上的时候，被他强光打下，在他的下意识里面，甚至在他的心里面的意念里面，他等候的一句什么话呢？也是等候的这样一类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等候这样的话，他也等候这样一类的话，就是扫罗，扫罗，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脱下你的鞋来。他准备等候这样的一句话，结果他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九章那句话是什么？大家一起念好吗？你们差不多都要睡着了。那句话是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是什么？神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怎么样启示在我心里。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真正得到救恩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肯定，就是这位复活的耶稣活在我的心里，我活在复活的耶稣的里面。随时随刻的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个时辰，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地方，复活神的也复活的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好像这个受伤的人永远的跟从着这个永远的跟从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虽然或许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很实在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至少我们心里面能够肯定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类的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呢？主活在我心啊，这个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有一节是：从前在罪中远离神，心里毫无亮光，从主言语中才觉悟，基督活在心中，主活在我心，主活在我心啊，何等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这不但是我们只有一次的经历，这是我们随时随刻永远的经历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呢，不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这个救恩得以完全，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一起进到神的国度。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呼召他的子民，奖赏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的永远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不是一时一刻是永远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是我们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然后呢我们做一个跟随耶稣忠心跟随他的顺从他的做听他话的人有一个听他话的人愿意主祝福带领求主帮助，让我们明白，就是耶稣基督要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好，神祝福大家。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爱，把你自己的一切讲述的完全，也感谢你，因为我们这样有限的人永远不能够体会完全，永远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你的爱究竟是如何的深，如何的长，如何的宽广。但愿主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每天受到你爱的激励，呼召我们愿意更多的来爱你。主啊，我们对着你的话只有一个回应，耶稣基督，我爱你。也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跟随你，因为你呼召我们不但要跟随你，也要我们努力的进这个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座的人也少。耶稣基督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祝福，让我们跟随你能够进这个窄门，让我们跟随你能够走这个小的路啊。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是失落的，当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欢欢乐乐的都能够进入你的国度。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